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今天的课程要讲马拉基书当中神和百姓啊，那么所争辩的、所讨论的第四个大问题。那么我们根据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啊，我们如果看过了。我为他所定的主题就是神要当时的祭司能够来固守真理的约。那这个真理的约到底是什么样的约呢？好，我们先看一下啊，第五节。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所以这个真理的约啊，我们在马拉基书的经文当中出现的，我们的神特别提起的，那么一个叫做平安的约，那么一个叫做生命的约。那当时的祭司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啊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主要的职责的工作当中，他们不精心，甚至他们失落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导致以色列百姓，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国家是灭亡了。为什么国家灭亡？那就是没有遵守神的诫命。那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其中一个情形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神的诫命，不知道神讲什么。好，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要想，就是说有时候他们虽然知道啊，但是他们怎么样，台语说的心哄哄啦，就是说我不大精心，不大注意啦，所以虽然知道啊，但是他们不愿意遵守，那这个是百姓的问题哦。那现在这一段话呢，我们在二章一节看到是我们的神对祭司系统所说的话。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新约的角度，旧约时代的祭司是神所特别拣选的那么一群立位人，那么进入神的圣殿里面，那么为百姓来做献祭的服事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要负责在真理上教导百姓的，这个是旧约时代的祭司。但新约时代是一个万人祭司的时代啊，因为旧约能够进入圣殿，那么跟神这个互动沟通的，那么就是要透过祭司啊。那新约的时代呢，我们是一个万人祭司的时代，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圣殿里面，那么与神面对面直接的在心灵上做互动沟通。所以我们万人祭司的一个根据，那么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好，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的神就提到说，新约的时代凡是被神所拣选的选民都是啥？都是特别被神所拣选的族类。好，我们在第一个问题有关于神的爱，那么这个是生命救赎的爱，我们也有提到这个是神他的拣选，不是我们会拣选。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才提到耶稣基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啊。那现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蒙受神所特别拣选的，归属神的一群人啊。好，那这一群人是怎么样？是君尊的祭司啊，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好像君王这样子的尊贵但是我们的工作是祭司的工作。那祭司就是进入圣殿，然后成为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一个保证人，我们叫中保，一个联系人，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那我们今天也是神跟外邦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的管道，是一个中保，是一个保证人。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了君王这样尊贵的一个中保的职分，要让所有的人都 都能够进入神的救恩里面。那么再来，我们的神说，那这样子的一个国度，我要求的条件是圣洁啊，所以圣洁才能够为神所用。那么圣洁也是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我们灵修必须要追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么再来就是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如果这样都具备的话，那我们的神就承认我们是属他的子民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新约时代的一个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当祭司，那么这样子的职责，这样子的工作。那我现在今天所讲的，我要缩小，那么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因为在旧约时代的祭司是带领以色列12个支派，那么来亲近神，能够教导百姓了解神的话，让百姓能够在生活当中避免罪的侵蚀，在一个无助的状态当中。所以他们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宗教信仰的一群教导的领导的一个族群。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如果以家庭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家庭信仰的领导者，那么应该就是我们在座所有的为人父母的人。所以为人父母者，在我们的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在我们整个家庭当中，那我们应当要负起神所给予、神所赋予给我们的宗教信仰的领导，那么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进入对神的服事，能够进入心灵的崇拜当中，那么维持我们与神之间属灵生命的互动，那么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这个才是我们一个人生命真正的价值。所以我要以这样子的角度，我们来看第四个大问题。请问各位在座的家长，你是不是疏忽的神赋予给你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对我们的下一代的宗教信仰教导的责任？我们都把宗教信仰的教导全部都归属，我们的观念都归属到教会，所以教会有宗教教育啊，那么每个礼拜都有宗教教育啊，我有把孩子带去教会参加宗教教育啊。那我们要了解在这本圣经旧约时代的宗教教育是在家里面完成的，你可以参考生命记六章第四节以下的经文。我们的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宗教信仰是家庭培养出来的，所以你在你的家里面，无论你是站着或者你是坐着，甚至你是躺下来了准备睡觉了，那你随时随地随在，你都要负起教导下一代宗教信仰的责任。这个是神在旧约的圣经当中，那么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经文的根据。那么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从第三节以下，提摩太他所接受的宗教教育，那么也是两个系统啊，旧约时代两个系统嘛，一个就是家庭里面的，那么一个就是透过祭司嘛，透过祭司的教导。那新约时代呢，也是两个系统啊，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以下的经文，这个叫做家庭的宗教教育。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心里面第五节，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你心里面无畏之信，这个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啊，这个就是宗教教育的信仰的传承跟教导。那么当然保罗也是把有系统的真理，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把有系统的真理，那么悉心的教导提摩太。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教会，那教会他所做的宗教教育，那么是系统性的真理的教导。 那么家庭的宗教教育，今天我们很多家长都忽略掉的，家庭祭坛讲台会讲，也会鼓励，但是我们有多少家庭在实施呢？教会的宗教教育它是系统性的，那么家庭的宗教教育它是随机教育性的。假设说我的孩子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产生了缺口，这个圆已经破了一个洞，产生了一个缺口，很会讲谎话，会偷拿人家的东西，我们发现他的品性不好，那我们把他送来教会的宗教教育，我们教会的宗教教育是系统性的课程啊。这个礼拜我们讲的是保罗第三处的国外宣道行踪，那就是圣经的真理啊，讲到宣道的保罗主的我们效法的一些事迹啊，那对他产生的生命的缺口，我们没有办法做及时性的补正，让他回归一个生命的完整性。那在家里面，我们为人父母的，那就是跟我们的孩子之间的亲近性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他的生命产生问题，破口产生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很好像会拿人家的东西啊，常常铅笔盒里面就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橡皮擦、铅笔，而且都蛮清楚的。那你问孩子说啊，扫地的时候捡来的啦，扫到的啦，真的吗？如果你发现他讲的是谎话呢，是跟人家偷的呢，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校正他生命当中这样子的一个灵修上的破口呢？生命的缺陷呢？你要回归到这本圣经啊，因为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讲什么？讲如果是出于神的话，句句都带着神的能力。那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讲什么？讲说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啊。所以这个福音真理的讯息，它带的就是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它能够弥补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破口的产生，修补一个人的心灵。所以你可以取耶稣雅记当中的雅干的故事，在我们家庭祭坛、家庭宗教教育的时候，那么好好的就跟他做互动沟通啊。那孩子在真理的教导之下，如果我们才能够带进去圣灵里面的祷告，有一个家长跟我说，他的孩子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雅干的故事，到最后叫连累啊，因为雅干做一件事情啊，所有的家族里面的人，包括牲畜啊，全部都被处死了。神不留情啊，听了会害怕啊，然后带进去祷告里面，神的灵感动他，他掉眼泪了，所以一直用这样子的方式在修补他孩子生命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缺陷，这个才是随机的宗教教育啊，教会是做不到的了。所以我们现在从一个家庭的角度啊，我们要来探讨啊这一段圣经第四个问题，马拉基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所产生的第四个大问题。那我们现在要先来了解，我们第一个重点，我们要先来了解什么叫做平安的约，什么叫做生命的约。我先讲平安的约。那么圣经当中的一个历史背景的根据是民数记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二节，好，我们把经文念一下哈。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好，那么十二节里面提到，我们的神说，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他就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的后代子孙。因为十三节讲到说还要给他的后裔，什么叫做平安的约？好，我简单结论就是信仰必须要传承下去。 这个叫平安的约。那么平安的约出现它的背景，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到了这个十亭啊，要进入迦南地的最后一站叫做十亭。那想不到在这一个十亭呢，因为魔鬼的诡计，那么百姓在肉体情欲当中的软弱，那敌人陷了设了这个圈套陷阱，然后让以色列百姓那么进入这个诡计当中啊，那么就是淫乱的事件了，行淫了，在书亭当中行淫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圣经，比如说你从这个第七节以下，在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七以下，第七节以下，你一直往下看，我就揭露重点来讲，当时以色列族这个以色列族当中的西缅支派，十四节，西缅支派的一个首领叫做辛利，那么跟摩押在十五节里面提到，那么摩押族的一个属米甸人的女人，那么名字叫做哥斯比，那么她也是一个宗族的首领，他们行了淫乱，所以当腓尼哈看到之后，本来以色列百姓行淫乱，神已经怒气发作了，所以第九节就记载，神已经用瘟疫击杀了他们有两万四千人这么多。那这个时候呢，腓尼哈拿枪把这个带头的首领在行淫的时候把他刺杀掉了，那这件事情我们的神非常的喜悦，所以我们的神就告诉腓尼哈说，你有忌血的心，你没有办法接受百姓的这一些事实，所以我现在要把平安的约赏赐给你跟你的后代子孙，让他们能够永远承受当祭司的职任，那这个就是传承啊，信仰的传承啊。好，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考现在的我们的家庭，我们一个真耶稣教会的基督化的家庭，请问我们的父母亲有没有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把平安的约忠实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能够把信仰世世代代来传承下去呢？如果我们用一个现实的眼光来看，我们很多信仰当中的传道老前辈，那他们常常有一个感叹，他们说真耶稣教会的信仰是绝对可以让我们得救的，因为我们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所行所为都有神与圣灵来印证我们是属他的，我们能够得到天国的基业。所以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除了社会上追求的生活的成就之外，那我想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永生得救的盼望。那我们看现代我们的家庭，到底它充斥的，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到底所充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我曾经负担过一间教会，那么在这间教会每一个学期我都会请我们这个儿教组的宗教教义那么来安排我去跟这些小朋友上课，所以从幼稚班、幼年班甚至到少年班，每一个学期我都要去跟他们上一次课，那么让他们跟我之间的感情能够更融洽。那么幼年班我去上课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问幼年班的小朋友，说小朋友，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对你们最常说的是什么话？那小朋友很单纯，他不会去掩饰啊，不会去修饰遮掩啊。这些幼年班的小朋友一听到我问这个问题，那答案就来了，马上就来了，没有迟延，还在玩手机，还在看电脑，还在看卡通影片，你这次考试考几分？你第几名？你有前途啊，赶快关掉，赶快去读书。这个是小朋友很直接的反应。那换句话说，我们的父母在家里面看重的是什么？是生活当中到底有没有成就。 所以希望孩子、哦、怎么样，这个考试高分，进入好学校，找到好工作、哦啊、然后能够、哦、让他们一辈子过得比我们好，没有错，我觉得没有错，这个是对的，因为爱嘛。但是我们偏了、哦、我们只有给孩子生活当中的成就、啊、但是呢，当我们花费一切的心力、哦、锚尽一切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金钱、哦、那么累积孩子他未来生活当中的舒适的时候、哦、我们感觉到很可惜的就是所有的这一些智慧啦、哦、什么企业成功的智慧啦、哦、如何去塑造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啦、哦、等等、哦、这一些、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概都会透过金钱然后我们转接的过程补习吗传授吗教导吗、哦、然后我们给孩子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给孩子只要对他的生活后续有帮助的、哦啊、但是、哦、只有一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智慧我们父母亲往往都疏忽掉的因为这种智慧只有在圣经才找得到哪一种智慧呢好，我们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15节跟16节、哦、所以这段经文、哦、我们看了之后、哦、就是圣经所给予我们的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拥有得救的智慧、哦、就是这个得救的智慧关乎到我们生命灵魂永生的得救的智慧啊、我想我们很多父母亲忽略掉的我们就着重生活智慧生活的成就、哦、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很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宁愿花钱花费我们的时间带他去补习我们会督促孩子的功课、哦、送他去学习各样的技能、哦、这个都是爱、哦、但是想不到因为这个爱反倒有时候、哦那么是害了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给他的是有限的物质生活当中的爱但是对于没有时间限制的永恒的灵魂得救的盼望我们都忽略掉了不大重视所以我住的故乡我是在这个比较这个乡下的小村庄里面出生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年代、哦我村庄里面就有一个、这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哦、那么生了一个、男孩子、哦、那这个男孩子、哦、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想不到他竟然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一个、哦、一个小朋友、哦、就坐在轮椅上手脚是萎缩的、哦、那么头也是歪一边、哦、然后他这个嘴唇、哦、他这个脸、啊哦、脸部的表情也都是有一些变形扭曲的没有办法讲话一直流口水、哦、那有一次刚好有机会、啊、去这个家庭去这个家庭里面、哦、那么看到这个孩子这样我是说 他是先天产生出来的一个、缺陷吗、哦、有没有去找过医生因为他们这个家庭经济相当好那讲到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个父母亲他们就是非常懊悔尤其是这个妈妈掉眼泪他说是我们害了这个孩子怎么讲呢因为在以前的时代了我们这个年代我现在60几岁了我是民国46年的那我们这个年代医学不是很发达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很多父母亲会到中药房去买什么药呢、哦、我们叫做八宝散、哦、那么在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拿这个八宝散抹孩子的口腔牙龈舌头、哦、那么当然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头好壮壮、啊、身体壮壮、哦、百病不侵、啊、增加他的免疫力那因为八宝散、哦、常常给他吃、哦、用意是好的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八宝散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 哦、那因为重金属的刺激，所以一时之间好像看到很好的果效，但是终极到最后却伤了这个孩子的脑部、哦、所以这个当妈妈的她就掉眼泪了、哦、她说啊，是我们害的这个孩子，因为八宝散吃了那么多之后，那么导致她的脑部发育不完全，因为受到重金属的污染、啊哦、我们就感觉到啊，真的是很可惜、哦、非常的可惜、哦、爱孩子反倒害了孩子。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考看看，给孩子最好的、哦、我们希望他的生活有成就，但我们保障他的是一个短暂的70年或者80年，有价值吗？有，但这个价值是相对的价值。什么叫相对的价值？活着的时候有它的价值性，但是这个价值性没有办法保障他灵魂永生的得救。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生命的约传承给他，就是我们不注重孩子的宗教信仰，家庭没有家庭祭坛、哦、信仰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哦、所以老前辈啊，传道老前辈说、哦、真耶稣教会的信仰、哦、要超过三代，每一个人都还在神的恩典里面、哦、那是非常的难得啊。因为到了第三代，就有些人会信仰软弱，就有些人不喜欢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他偏离了生命救赎的恩典，他就走世界成就的道路。那到了第四代、第五代，那更清楚了，尤其是嫁娶外邦，没有办法主内联婚、哦、那导致整个家族的信仰破产了、啊哦、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去承受、哦、承接这个美好的信仰，这个信仰要传承，这个是祭司的责任呢、啊。那当时的技术他们疏忽掉了、哦、所以 我觉得、哦啊、我们应当要一个觉醒、啊哦、要有一个醒悟、哦、给孩子生活当中的恩典、哦、但是我们也要给孩子得救当中的智慧、哦、所以我们这个觉醒、哦、我们不希望它是一种可怕的觉醒。那什么叫做可怕的觉醒呢？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一个报道，那么这篇报道它是讲到说，在一个瑞士的这个国家的小镇上，有些工人他们很早起来就要到工厂里面去上工啊，那他们经过一栋大楼的时候，比较高的这个高屋的时候，他发现在这栋大楼的顶楼的女儿墙上面，那么有一个小女生齁，有一个少女齁，那么她穿着她的白色的睡衣齁，那么就在这个女儿墙上面跳舞。那大家看觉得说，诶，怎么会有这个现象呢？齁，一下子跳舞，一下子坐在这个女儿墙，两只脚在外面晃荡啊，这么高，好像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样子。那这些工人他们一联想就是说，糟糕啦，为什么？齁，因为她可能是一个梦游症者。所以这一些上班的这些工人他们讲说，如果等一下齁、哦、这个阳光出来的时候齁、哦、那么他乍醒，突然出现醒悟过来，那这个可能生命会丧失掉，因为他可能会害怕摔下来。可是他现在在梦游的状态当中呢，房子里面的人也不知道齁、哦、他爬了一个这么高的位置，那看上去很快乐哦、那么非常的逍遥、哦、因为他正在美梦当中啊、哦、所以这些工人很着急啊，打电话到消防局，要请消防车来先部署这个什么这个软垫啊、哦、万一掉下来能够掉在这个软垫上，那想办法要进去这个大楼，希望把这个孩子抱下来、哦、把这个女孩子抱下来、哦、让她不要受到损害。那这些动作都在做，可是做一半太阳出来了，消防车也还没有来，他们也还没有进到高楼屋顶上，那突然之间阳光出来了、哦、那第一道的阳光照射到从地平线升出来，照射到这个少女的脸上的时候呢，这个少女突然之间醒过来，一发现她所处的位置怎么样，这个脸上的喜乐快乐的表情那么就变为害怕的表情，所以一时之间、哦、失足啊，失去了她的平衡性，结果她跌落到地面上，那么就在这些工人的面前，他就死掉了，摔死掉了。所以报纸的标语呢，对这个讯息的标语，他写叫 可怕的觉醒。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这种可怕的觉醒？有。好，我们的根据在哪里？我们的根据是在路加福音16章的23节以下。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一个财主，他世界上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当然就是财主与拉撒路，那么这个世纪当中的财主，当世界上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那么他没有办法得救，那么到了阴间的地方，非常的痛苦，那么在痛苦当中呢，要求一点点水都达不到他的愿望。那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哇，那这个财主他就开口了，可不可以拜托拉撒路？不可以，因为有深渊隔绝，到不到他那里。那这个财主就又开口要求了，那可不可以叫拉撒路回到这个世间，死里复活，把这边的情况来告诉我家里面这些兄弟啊？为什么？因为我家里面还有好多的兄弟，他们不了解呀，赶快去告诉他们，然后让他们呢不要像我一样，那么来到了这个痛苦的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路加福音16章的29节，好，亚伯拉罕开口说话的，亚伯拉罕说啊，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那这个财主说不是的，不是的，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他们就会悔改了。那你看31节亚伯拉罕讲什么？说如果不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讲的是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怎么晓得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因为他赐下圣灵。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的第7节，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传讲道理的时候，那么他就讲什么？他所讲的就是，如果将来我回归到天上荣耀的宝座，我会把宝惠师赏赐下来。所以这个圣灵的降临是证明什么？证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经过三天已经复活，回归到天上荣耀的宝座，这个预言兑现了。所以亚伯拉罕才讲，已经有一个从死里复活，而且是有证据的，那讲都不信，那再叫一个死里复活的回去讲也是没有用啊。好，财主到阴间觉醒了，可是这个觉醒呢，是可怕的觉醒，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触目惊心。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这本圣经，我们来看箴言24章11节跟12节。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箴言他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12节，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好，那么这段经文我运用到我们现在这个讲道的内容里面，运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请问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为人父母者，那你的孩子现在是往永生的道路在走，还是往一般人世界上有成就，但是他所走的是一条死亡的道路，这个是宁命死亡的灭亡的道路，跟我们刚刚所提过的这个财主一样，世界上非常有成就，能够成为一个财主，用世人的眼光来看是光宗耀祖，是成龙成凤，那我们追求的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吗？ 啊，我们所期待的不就是这样，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出类拔萃，让我们父母亲觉得很放心的一种生活当中的成就吗？但是他所走的这一条路是不是跟财主一样是灵魂灭亡的道路？哦，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箴言24:11谈什么？人被拉到死地，你要拯救啊，还是你还是把我们的家庭里面的下一代带到死亡之地，不是把他从死地拉回来。哦，因为人如果要被拉到死地，我们的神说你要去拯救啊。哦，那如果这个人要被杀了，我们的神说你要去拦阻啊。哦，那我们的孩子他属灵的生命已经被这个世界的物质的欲望的追求这个过程当中扼杀掉的，那你要拦阻啊。好，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培养孩子生活当中的成就跟生活当中他能够追想的理想的兑现，不是，而是你必须要不偏行，均衡的发展。生活的成就固然要培养，但是生命救赎的恩典你一定要传承，你不要这个萎缩了，那就是跛脚了，残废的，好，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是不够完整的。所以12经文说，你如果说这个是我未曾知道，好啊，那现在你知道了。好，因为透过圣经神真理的教导，我们醒悟的，我们了解的，哦，所以圣经说，那衡量人心的，就是天上的真神，也都能够清楚知道了解你现在内心里面是在想什么，你打算什么，你要带领你的孩子走什么样的路线，哦，然后我们的神就按照你所拟定的将来，他就啊来做什么，来做这个啊审判，来做报应，哦，所以讲实在的，我也很期待我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财主了。虽然我当传道，我也期待我的孩子真的有成就啊。但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这些财主，我们发现不要当这个财主跟拉撒路这一个财主了。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个可怕的觉醒的警醒。那也不要成为路加福音12当中的那一个无知的财主，哦，在路加福音的12从这个16到21，哦，圣经记载一个无知的财主，属数的智慧非常好，他能够用他的智慧，哦，然后为自己囤积更多的物质当中的丰盛。好，我们要讲他不是走挥霍的不义之财的道路的路线，哦，所以这个财主说田产丰富，哦，然后他又想，哎呀，出产这么多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哦，所以他就拟定计划，哦，那么把仓库拆掉盖更大的，那么能够来储存他更多丰盛的收入，哦，那19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财主就放心了，哦，他说，哦，我的灵魂啊安心啦，啊，安心啦，啊，因为很多财物积存啦，啊，所以你安逸的吃喝快乐吧。好，这个都是物质层面的可以追求。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当在追求的时候，他不要成为这个无知的财主。啊，因为我们的神告诉他，告诉他什么？20，无知的人啊，就是思想不够周全的，眼光不够完美的。只有尽速短利，看到今生70-80年的需要，而看不到来生灵魂永生得救的盼望，所以就处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当中。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神说，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给谁呢？好，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好，我希望我的孩子他是财主，但是我不希望他变成是一个可怕觉醒的财主。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无知的财主，我更不希望我的孩子好像耶稣基督曾经对一个少年人，因为这个少年人来问耶稣啊，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哦，那耶稣跟他讲说，遵守摩西的律法就是遵守圣经的道理啊。那这个财主讲什么啊？这个从小我都遵守啦，哦，那耶稣看了就爱他，哇，一个能够遵守神真理的人不错啊。那耶稣又告诉这个少年的财主，告诉他什么？ 变卖一切所有的，你再来跟从我。那这个少年的财主就忧愁走了啦。好，他是财主，我期待我的孩子也不要当这种财主，好，就是不舍得把他的钱财拿出来来支持教会的圣工，奉献在神的面前。好，我们教会也有爱心救济基金啊，我们可以奉献到爱心救济基金，然后来支持我们教会圣工上的贫困，这个救济贫困也是一种圣工啊，是善行，是我们圣经神他非常喜悦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些啊传扬福音的工作，我们有世界传道基金，那么我们有圣工推展基金，那我们都需要我们大家能够有耶稣基督对这个少年财主所说的，你把钱财拿来奉献之后，你再来跟随我，那支持神圣工当的需要，所以我说我会期待我的孩子是一个财主。当父母亲的嘛，谁不希望下一代过得比我们好啊？但是呢，请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当财主好，但是呢，圣经里面这几个财主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缺陷，你千万不要拥有。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好，我要做一个结论啊，关键就是在诗篇的49篇。好，我们可以看诗篇的49篇。好，49篇它是一首游吟诗。好，就是我们的神啊，差遣他的仆人，那么在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当中，好，到处行走。好，然后拿着琴，好，49篇的第4节，拿着琴，那么当成是一个伴奏的乐器。好，然后无论这个诗人他走到哪里，那么他就用琴当成是伴奏的乐器，然后来唱出我们的神要以色列百姓他们了解的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事实，跟看残酷的一面。好，我们先来看诗篇49篇的12节。好，12节，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好，我们再看20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的神不否认能透过努力追求能够达到一个所谓的尊贵这样子的层次。12节，人居尊贵中。20节，人在尊贵中。那这个尊贵不局限于只有是这个钱财上的丰盛跟富裕，它包括一个人的内在的品德道德的修养，也能够成为所谓的德高望重，被世人所接纳这样子的一个层次。我们的神不否认钱财你可以去累积啊，你美好的德性能够被大家认定，被大家接受，被大家尊重，很好啊。但是12节，我们的神讲一个我们该醒悟的，但是这个不会长久，就说这个不是永恒啊。我们的肉体生命就几十年啊，我们之前有很多啊，我们很敬重的这些企业家，蔡万林先生啊，辜振甫先生啊，陈茶某先生啊，你看这么多好的企业家，社会上有成就的，那他们不是人人敬重的吗？可是呢，不长久啊，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所以我们神的提醒说，这个不会长久。所以如果他们不认识神，他们的生命结束了，那跟一头牲畜的死亡，在我们神的眼中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人看是不一样啊，哇，这个富贵人家被尊重的人死了，举行国葬，举行家属的葬礼，万人空巷，人山人海，到处要去参加他的丧礼。但是我们的神在看，他跟一头牲畜的死亡没有什么两样啊。再看20节，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这个醒悟就是说不会去思想，他的思想不周全，没有办法回转他的脚步。那么他即使有成就，一直走到最后他死掉了，那么他仍然在神的眼中被神看作是跟一头牲畜的死亡是没有两样的。 所以四十九篇的转折点是在哪里？是在十五节，只有前面这三个字。哪三个字？只是神，就是你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神，因为这个神他才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带给我们永生得救的盼望，让我们脱离阴间死亡的辖制。所以只是神就是信仰的传承。感谢主耶稣，我们这一节课那么就先谈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